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在31页第八段啊，第八章开始。那之前已经跟大家介绍一般的往生法跟特殊的往生法。那这边呢，导师进一步跟我们说明呢，我们所谓的称名念佛，这两个词呢，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其实是有含有不同的意思了。但是在教界呢，好像称名念佛就把它融合在一起了，合而为一。其实在经典里面它是两个不同的意思的。那我们来看31页，称名与念佛。其实还没谈到这边的时候，我跟大家先做一个报告。我们最后一堂课是明年元月2号。本来是9号才结束了。那9号我有事情。那后观法师说没关系，那反正最后一堂课你在班上跟大家讲就可以了啊。所以最后一堂课是明年元月2号。无效有啊、哦、9号无啊，你好啊，你了可能供了那张纸他把它打成2号啊。但是在这个讲堂的形式里呢，它是在隔周了，就9号10号那一周才结束。那我是提前了。好，我们来看引言。经中呢，称名与念佛呢本来特别的，那中国的净土学者呢是把它合而为一的，把它看成是一样的。那导师这边就一一的跟我们介绍称名然后念佛，那在什么时候呢称名念佛就合在一起了。那称名有什么功能，有什么作用啊，乃至念佛等等。那我们来看 8.1 念佛。那这边呢，导师先告诉我们，念佛呢其实是三乘所供的，一般我们说三乘供法。那这里的念佛你看挂号禅观，因为什么呢，它不是嘴巴念的，它是心里要意持细念，心里要想。那这边举的像大智度论里面谈到两种念佛三昧，那这两种呢，其实一种是声闻法的。那声闻法呢，是于一佛身呢，心眼见遍满十方。声闻呢，一佛身，那当然这个佛指释迦牟尼佛了。也就是在声闻的修法当中呢，他观的那个佛像呢，基本上是释迦牟尼佛。那心眼见满十方，这个心眼其实就是禅定了，就是意识，我们的意识所见呢，不是眼所看到的，不是。它是在定当中意识所现。大家要知道，我们只要在禅定当中呢，基本上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感官是不作用的，前五是不起作用的，纯粹是意识的，所以叫做心眼。那满十方呢，就是遍一切处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他之前所取的这个佛像呢，在他定当中呢，他遍满他的意识，他的意识除了佛没有其他了。那这个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那在菩萨道里面呢，它就不一样，它这个佛呢不单只是释迦牟尼佛，它可以是无量佛土啊，于无量佛土中呢念三世十方诸佛，所以它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它在空间上它是十方的，时间上呢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都可以。所以这个在大乘经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所谓的诸佛那就很多了，那他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观想的对象。那随着功德，每尊佛的功德不同，他佛像的塑造呢也会有些不同，手里拿的、手里比的都会有些不同啊。那这个其实两个都观佛了，只是强调说在大乘菩萨里面，他的佛不单只是一佛，人间佛，他是十方的，所有一切佛都可以。那另外呢，介绍密教。那在密宗里面呢，他的念佛三昧，像他观所谓的本尊啊，这个本尊呢，你看不像那个什么妙天那个本尊啊，妙天那个本尊不是啊，那种拍照可以把它合成的。其实这个本尊呢，就是以一个所谓西藏他们传统的修行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所谓你所相应的佛或者菩萨作为你的老师了。那在他们的一个修法里面呢，他们会去观想自己就是啊，自己就是那个菩萨或者那尊佛。那为什么呢？ 因为修行里面修行啊，我从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我看到两个不同的切入点。像中国佛教，以像印光大师，他一直是告诉我们他最有名的那个语录嘛，他说别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嘛。哦，看每个人都是菩萨，只有我一人是凡夫，所以我应该谦卑，我应该好好学，应该感到惭愧。他是从这一个面切入的。但是在西藏佛教的修行法呢，他不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六字呢，不是说六字就会有很大的感应，不是啊。六字本身它代表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然后呢 Mani Mani 就是摩尼嘛，摩尼珠表示如意啊，有求必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特质啊。也就是说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同时我们要观想我向观世音菩萨学，乃至一直念着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这就叫做本尊观。所以他不是从我认为我是凡夫，不是，他认为我观世音菩萨，所以我是观世音菩萨，我就要具备观世音菩萨所具备的内容特质啊。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所以他的身口意表现出来都要符合观世音菩萨，你怎么可以骂人呢？怎么可以看不起人啊？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切入。那当然本尊它是一种假想观啊，你不要以为观到最后你认为你就是，还远呢啊，还远的。所以这是一种训练。那这种本尊观呢，我们叫做修色身哦，修色身。那这个本尊呢，其实它的发展当中呢，它慢慢不一定是佛，它可以像菩萨。那在西藏佛教里面呢，常被作为本尊的有两尊，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观世音菩萨当然不是千手千眼了，那个很难观的，一般他们观四臂观音。那如果是另外一尊最有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拿着西藏的，我看你们看过吧，啊，拿着一本经典呢，这边拿着一把刀。以前我有做过观想啊，文殊师利菩萨，那他就是你必须要观这个相，然后在修行当中你就要取这个相，当然要持这个咒。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修法呢？前面要拜多少尊佛啊，怎么，然后念多少个咒语呢？他咒语呢，就是要让你一直念，念到最后呢，你观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我一面要观想一面还要注意咒，不需要，因为那个咒就像念佛，它你不用动脑筋，它马上就一直出来了。就像大家如果有打过佛七，你好好用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那个意识都是佛号一直连续的啊，它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配合它的一个所谓修法，但是这属于假想观啊，不要以为你就是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哦，他就是极深成佛，也不要，没有那么简单的了哈。所以只是一个，我刚才分析了中国佛教印光大师是从这一个方面切入了，然后西藏佛教是从这一点切入了，是就方法来说，当然各自有各自的善巧，只是一个方便哦。那当然到最后呢，这个菩萨呢的一个发展当中呢，他也慢慢逐渐观夜叉罗刹罗刹的这些愤怒身，那这就往所谓的修天，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鬼神呢。那这些护法呢，其实我之前讲过，在佛教里面呢，佛教经典里面出现很多很多这些护法呢，其实都是在印度佛教比较早四五世纪之后的，四五世纪乃至到七世纪一直到十二世纪印度佛教灭亡最多的，尤其在密教的经典里面。那密教呢代表晚期的印度佛教，那在晚期印度佛教，如果我们了解整个印度的大环境，我们就知道在当时呢，尤其五六世纪呢，印度教开始复兴，佛教就面对前所未有的一些压力跟竞争。那在这当中呢，也有很多那些亲婆罗门的，就亲传统婆罗门教这些国王们就开始排佛了，排佛运动才开始全面性的展开。那这样的话，佛教面对这样怎么办呢？大家逃难了。那很多很多这些原住民的这些民族神呢，就变成我们的护法。那护法是做什么呢？护法是对抗外的。出家人有限呢，出家人碍于戒律，我们不可能发动什么圣战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在任何宗教都会有这一些记载。你看看回教的《葛兰经》、 基督教的所谓他们里面的记载，都有记载这个所谓因为环境然后变成外护的功能就产生了。那佛教传到中国也是一样，隋朝的时候我讲过，那个关公变成我们伽蓝菩萨，皈依智者大师。那隋朝的时候也是很动乱的啊，智者大师的老师慧师大师，他修行就叫修神通，他发愿要修神通啊，因为他曾经被人家下毒很多次，那也是在隋朝时候，所以可见隋朝是很动乱的啊，内忧外患啊。所以面对这样的时候呢，你看关公变成我们的护法，归智者大师。所以这件事情真真假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往往是在动乱的时期，这些护法陆陆续续出现的。你看看初期的圣典阿含经没有这些护法的，没有啊？为什么后面护法会被强调呢？所以这个跟大环境有关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变，从本尊到观菩萨观夜叉，其实它无形中透露出佛教在印度一种发展的事实。这个当然要跳跃佛教的经典，跳出来来看整个大环境。那这个也是属于念佛三昧，也就是说这些你看看有没有所谓称名，当然有念咒念咒，但是重点在这个观想呢。所以是不是上次有人问什么打手印啊什么，其实这个厉害的人就不用打手印了，内在了，你会打那个内在是意念才重要，意念很强的话，那当然他在观想的时候他的图案啊什么都会出现，那当然他之前要取相，如果不曾看过的其实我们是没有印象的，看过的不见得有印象，但是有些人看过就有印象了，就要看你的意这个意识有多强。有些人真的哦，我曾经碰过一个，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以前在 TBS 工作的，他很厉害，他一目十行哦，很多把他一目啪，他马上知道这十行里面讲什么了，他是以前有受过训练的啊，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这个任何东西你要出现在意识，一定要你曾经看过的，那透过不断的训练呢，这个印象就深。所以这里他的念佛都是属于意识啊，意识的禅观的。那下面第三介绍汉译佛典当中所见的念佛，也就是跟观想有关系的禅观。那这里举了最有名的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啊，鸠摩罗什。那他所翻译的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禅观的经论呢，其实都是盛行在西北印度的比较多，在西北印度。那西北印度呢，目前台湾有些学者也在做研究，西北印度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然后实地你去看呢，他们很多所谓的僧伽蓝呢，就是所谓的僧房啊，金色都是在地底下的，地底下石窟啊，地下的，因为那边很干燥，它地下挖进去，然后呢，每个僧房都是一间一间的，然后每一间里面可能有一尊佛像，石头刻的，然后里面呢可能只有一点点光，啊，取外面的自然光，那里面很静，那边就很多佛像，那个就是做所谓的观想。念佛，念佛是什么？不止嘴巴念，是眼睛取相的观相念佛。那我们知道，在佛教的一个修法里面呢，我们在还没正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像不净观啊、慈悲观啊、属习观这些等等。那属习观呢，在发展当中呢，变成慢慢随着念佛的流行呢，属习观开始没有了。取而代之是念佛，念这个佛。所以这个呢，就是佛教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啊？那地点呢，其实是在西北印度。以目前来看，我们看得到的那些石窟出现的，西北印度比较盛行。那罗什大师所翻译这些禅经呢，很多其实就是反映西北印度那种禅师在修行的那种实况。那我们来看他所谈到，他这边举的像第一个禅密要法经或者坐禅三昧经，他有谈到有所谓的声闻跟大乘的念佛三昧。那在思维略要法里面就谈的比较多一点，他说声闻法有所谓得观相定，得观相定其实就是取这个相， 然后在定当中呢，这个相出现在我们意识里面，所以这个跟你不着三昧里面所谈的是一样的。还记得不着三昧经吗？前面有谈到特殊的往生条件，第一个就谈到不着三昧，那是定中要见佛的。那他的修行不是称名，他的修行是眼睛看取这个佛像，然后所谓的成就是眼睛闭起来，在定当中意识里面出现，然后这个佛像出现在意识里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定的境界，你到了这个境界之后，你还要做一些思维，你才能够所谓的见法性得实相。你如果没有思维的话，那个只不过是定。所以他要进一步透露到所谓的观法身，心能观的心跟所现的佛像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他必须要思维。那由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内容，才倾向所谓的解脱，佛教不共世间的解脱。那所谓的深深观法，其实这个深深就是观释迦牟尼佛，因为观法嘛，他一定是观释迦牟尼佛32相种种的随好，32相种种的随好。那当然会根据经典的记载，佛的耳朵可能很长的，佛的耳朵，那手指跟手指之间有那个叫什么啊？好像青蛙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啊？浮啊。所以那个跳下去不会游泳也会浮上来啊，那很多很多。那当然这个摆在我们中国文化，我们觉得奇怪，这个怎么会美呢？怎么会圆满？但是可能是在当时的一个印度美学里面，他认为圆满的人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佛像基本上会根据经典所谈的32相种种美好，那他就是要观想这些。那这属于深深父母所生的。那所谓法身观法，就是去了解去思维佛的功德。那以声闻法来说，就是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些种种圆满他就要想，佛陀在各方面种种圆满，那这是属于观法身佛的特质。那如果是大乘法呢，他这个佛呢不限于释迦牟尼佛，他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呢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对象可以是十方诸佛里面的一尊佛，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像《华严经》所谈到的，重重世界，重重佛，有没有？就像有些寺庙，有没有？它上面这寺庙很多万佛，有没有？那些万佛不是用来观想的，是用来什么？大家消灾哈，写个名字啦，哈，对吧？那以前真的是，如果是华严的境界呢，它是不要观想这些十方的佛了，出现种种，东南西北整个，反正我之外的都是这些佛。所以十方无量佛，那还有观无量寿佛，那无量寿佛指的这边应该是阿弥陀佛了，只限于阿弥陀佛。所以在早期的这个所谓禅经里面的念佛呢，也是属于观想的。那佛当然随着声闻法大乘法不同，有些只观释迦牟尼，那有些在大乘法他观十方佛或者阿弥陀佛，所以可见阿弥陀佛也蛮流行的，也蛮流行的，不只是称名。那另外在这个宋朝翻译的这个所谓五门禅经要用法里面，也有谈到大小乘的念佛三昧，然后像我们的之前谈的不着三昧经或者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观经就是16观经嘛，也是谈到修行念佛三昧的过程。那这一切呢都是禅观的，不是称名的。所以导师举的这些要告诉我们，其实念佛早期不是称名的，它是两回事。那接着我们看8.2，所谓的称名念佛第一呢，称名与念佛。那首先括号一呢，导师谈到称名呢本不是佛教修行的方法，而是佛弟子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仪式。它不是一个修行方法，它是一个宗教仪式。就像我们如佛弟子皈依三宝，皈依礼佛的时候，就会称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所以我们每次做不管什么参加什么法会，最后会自皈依佛嘛，但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佛。那个皈依佛就是南无佛的意思，南无法、南无僧。那当然，如果是摆在大乘，你随着你哪一尊佛比较相应，你就南无什么佛了，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如果是就我们说传统的话，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就可以了，因为皈依基本上是皈依三宝， 啊，皈依三宝。所以呢，它是一种仪式，称念的时候是一种宗教仪式啊，像早晚课这些等等。那称名念佛呢，以礼敬诸佛、称扬赞叹佛有关，都是沉浸归于佛的心情，表现于身口的行为。沉浸归于佛的心情，这是我们内在的，我们心想的。那你怎么表现出来呢？你喜欢他，你爱他，你整天不讲，谁知道，对不对？啊，所以要表现出来，身口他就是这样赞叹出来。哦，所以内心有想，举报要称念。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单单举报念，心里没有想，那不算数。啊，有些人念南无念南无南无南无的绕佛的时候，念了念很好听，心里东想西想，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有什么沉浸归于佛的心情，那这样才会相应。也就念这尊南无什么释迦牟尼佛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在绕佛的时候，心里就要想到皈依这尊佛啊。我念的时候我就皈依他，这种心情啊，这种情怀一定要有，那这样就会相应啊。所以不单只是嘴巴念的好听不好听，大声不大声，还是不是真的那个情怀，所以身口意就会相应。所以称名跟念佛，你看念佛一定要心想，举八念哦，其实以这边来看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它可能更加强我们思念或者皈依那种佛的情怀，借由举八念，你明白吗？它加强这个。那如果有会的人，其实不用举八念，他心里想也可以的啊，他心里有力量。好，那下面我们看所谓的内心所想，然后表现于身口。这边举了两个啊，两个经，在三十二页呢。第一个，我们引到了所谓不动佛国会，其实这是《阿处佛国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呢。也就是说，《阿处佛国经》很早，《阿处佛国经》应该是后汉时代很早啊。那这个所谓《大宝积经》里面的不动佛国会，《大宝积经》很庞大了，它是一个部类，那里面呢收入很多很多。不同的品或者不同的会，那其中一个呢是不动佛国会，不动佛就是阿处佛，那这是唐译本，在唐朝翻译的。它里面谈到什么呢？在大众顶礼而三唱南无不动如来的时候呢，由于佛的愿力，即见妙喜世界，妙喜世界就是东方世界，阿处佛的国土，那不动如来即声闻众。所以你看，大众要看到，大众就顶礼，然后呢称念这个佛号，因为大众的诚心啊，皈依佛的情怀，身口身礼拜口赞叹，身口意相应，妙喜世界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心念跟称名的关系了啊。那再来知义本的无量寿经也很早啊，知谦翻译的啊，是不是知谦还是知楼加称，很早，在后汉时代就翻译了。他说到什么？弥勒菩萨愿见极乐世界，佛就教他什么呢？向这落日处，就是西方啊，为阿弥陀佛顶礼，然后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就皈依阿弥陀正等觉了。啊，三野三佛坛那个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这样呢，极乐世界当下就分明现前了。所以这个又告诉我们，心里想举八念身礼拜就会看到了。所以前面刚才八点一介绍了那个念佛，纯粹是产内在意识的活动，然后在大乘经典里面就慢慢看得到它跟称名的关系了。那这个所谓见西方这个境界呢，也不单只是在这边谈到，像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谈到啊，韦提希夫人去看他的先生嘛，他先生被那个不孝子关起来啊，不孝子是谁？阿舍世王啊，关起来，然后在监狱里面，他就想要看西方极乐世界。那佛陀跟阿难，哎，就在里面就现出来啊，西方极乐就是在他面前给韦提希夫人看到，因为他觉得这人世间真的太苦了。那佛陀就跟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像这种记载呢，不单只是在这部经里面。也就是说大乘经是蛮频繁的，身礼拜口称念，那呢心里所想，那这个就满我们的愿了、哦、 再来这边谈到念佛啊，再进一步谈念佛其实是心的活动啊，念心所的活动。所以念佛是细心思维的念。那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谈到六念法门，那观无量寿经也谈到六念法门，那其实都一样的。六念法门就是念三宝、佛法僧，再来念戒、念布施、念升天。因为在普遍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一生死了如果有福报一定会升天啊，就像我们一般民间也是啊，做恶的人下地狱，做善的人呢不一定来人间啊，做善当天人啊，升天。所以这种算是一种只要有功德，其实我们往生的去所呢会是美好的。天代表美好，所以如果是就这一点来说呢，极乐世界也可以称为天呢。天就是比起我们这边种种不如意不自由啊，那天的广义呢其实是种种的圆满殊胜，是我们这世界没有办法比的。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小点，安心之道。于念佛的时候呢，既会觉得有伟大的力量在护我保护我，病苦啦、恐怖啦、忧虑等痛苦呢，既能因而消除。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像病苦啦、恐惧啦，我们只是从普门品看到，有没有？普门品有没有？在大海里面啦，什么飘啦、飘啦、飘啦，那一念一称观世音啦，什么都没有啦。其实人在最无助的时候呢，去喊什么啊，什么都不会应，那怎么办呢？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在家里面对那种非常恐慌，打119啦、110都不通啊，那怎么办呢？那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念的，它是意念的。像我像泰国的森林里面，泰国森林里面不像我们，他们森林里面是因为他们强调就是所谓的佛教的苦行嘛，所以他们森林里面呢算是很偏僻的，每个茅棚跟茅棚之间有一段距离，那晚上没有灯的，点蜡烛那很小啊，森林里面真的是晚上你将手指放在你的眼前你看不到东西的，那么暗，很宁静。那一般我们城市小孩我们在那边我们住不习惯的，你说当地的原住民他天天都这样睡，所以他习惯，我们去我们不习惯。那你不要说有老虎啦、狮子啦，那不需要，你单单你那种环境你就不习惯了。那不习惯你要想什么呢？你就要想到所谓六念法门其中一个，其实就有力量了。那当然不是在那边鬼叫就啊那么什么佛，那么不是，不用啦，其实你心里想就有力量了。比方说你想到持戒，你坦荡荡那无所谓啊，别人也不会害你啊，因为我没有害别人啊。真正怕的人哦，才是真正心里有鬼才会怕了，所以我们出去不用什么随护了，因为不会有人打我们呢，对不对？不会啊，所以这种东西就佛陀放下一切，但是他最自在的，所以这个恐惧是很可怕的，所以念戒啊，乃至念佛，它有力量，它不是嘴巴念的。像在泰国里面有一种修行，我们就要到坟墓里面去住，坟墓啊。那坟墓里面住你知道也很恐惧，不像台湾的坟墓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那边没有，破破烂烂的，所以你会害怕。然后有些野狗啊什么，因为尸体埋不是很深的话，野狗会挖出来吃啊，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你会怕。那怕怎么办呢？那我们知道佛教说除了我们友情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友情嘛，我想到这边越想越怕哦。那又再来就是想到以前看鬼故事啊，看鬼电影啊，人家讲鬼故事啊，那些记忆哦全部出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少听这些啦，那以后就不会怕哦，那种东西全部出来啊，干脆蜡烛也不点，反正看不到嘛，你出现我也看不到，然后蜡烛一点了，那个晃来晃去，你反而会怕，反正蜡烛一吹没事啦，没事怎么睡觉了，睡醒明天就早上了。所以这种东西呢在那种环境里面会怕。那佛陀呢在阿含经也谈到他在所谓苦森林修行的时候那种种种恐惧他怎么去面对。 那这种方法呢 你去泰国的话他们也会教你啊，你听到可怕的声音你不用回避，你不要逃避，你不要把耳朵塞起来，不需要，你去注意那个声音，你朝那个方向去注意，那你去了解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背后是什么，有很多是自己吓自己，它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来的，只是说平时我们少去注意啊，一点声音就觉得哦，有脚步声，其实那不是脚步声，那是树叶风吹啊，噼噼噼噼啊，那不是，所以种种的很多，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透过了解啊，那我们会去除我们因为不了解所造成的恐慌。那但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有力量，就是靠六念法门。所以六念法门是很传统的，很传统的，只不过在大乘里面特别强调念佛，念佛。那这虽为共一般宗教的，但佛法呢是合乎人情的，也应该有这样的法门，一定有的啦，任何宗教都会有。那我们来看括号三，称名与念佛的融合为一。刚才个别谈了，啊，那现在就谈，哎，什么时候融合为一呢？在佛典里面也是会有的。那首先呢，导师先跟我们讲第一点，当人呢遇到患难恐怖而意念佛的时候呢，极自然的会同时称呼佛名，就像想到父母会叫什么爹娘呢？哇，起码某人叫爹娘的啦，哈，叫爸爸妈妈啦，啊 ，daddy 啦，不是妈咪啦，哈，爹娘，嘿，古时候哎，一定会称，因为我们想的时候会称，所以你看小孩子，小孩子有时候我们看他在玩耍的时候，他把爸爸妈妈忘记了，那玩到累的时候。突然间陌生人出现，他害怕了，他看不到爸爸妈妈，他就叫了，有没有？他想他就会叫了啊，所以人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想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透过这个嘴巴一定叫出来，所以这是极自然的，所以这样谈也是很合理的。所以精神呢似乎就有了寄托了，苦痛也多少减少了一些些，所以因为我们叫出来，我们心里就有一种依托了。所以就像病痛的时候，有时候嗨啊嗨啊嗨啊也比较舒服啊，不嗨好像不舒服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去看护病人的话啊，以后亲朋好友他在病痛的时候嗨呀嗨呀嗨，你没关系啦，你就那边你不要说不要嗨，念佛念佛念佛，一路两没出，你给念佛嗨也很自然啊，所以即便是出家人痛也是痛啊。那当然现在随着医学的发达，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药物来控制的，但是早期是没办法啊。那乃至药物消退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痛的，所以痛是很正常的，所以有时候嗨也比较舒服，你们不觉得吗？有时候病痛嗨一嗨也比较舒服。那另外呢，这边举了几个在佛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人在危难当中称名念佛而得到救度的传说，那这在印度是极为普遍的。所以这种传说呢，为什么导师说传说呢？因为什么呢？这种故事可能是印度民族故事，那我们把它佛教化，听得懂吗？我们就把它佛教化，也就是说里面的人物，哎，哦，原来是某某个尊者还是某某什么，我们会把它佛教化，因为这个故事对印度人来说是很民族故事。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佛典里面这些故事其实是当地印度民族故事，只不过人物我们不同了，我们把它佛教化。同样的佛教固有的东西，我看道家哦，中国道家也会也可能把它道教化，也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对印度人来说不是很陌生的。所以里面谈的什么什么那些，你要摆在印度文化的脉络底下，有时候摆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脉络底下，嗯，我们觉得哎奇怪，但是对印度人来说可能就很正常了。那他首先提到一个所谓海参三祖呢的一个缘，就是这个海参是一个人名啊。他就有一次出商去做生意，然后在大海当中漂泊呢，然后遇到大风浪，然后据说什么被漂吹到所谓的罗刹鬼国，我也不知道罗刹鬼国，但对印度人来说，罗刹就是不好的东西呀，恶神恶鬼啦。哦，被漂，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称南无佛，那就得救了。南无佛就得救了，所以称名得救，消灾免难。那另外在大庄严经论里面谈到，称南无佛得罗汉缘， 这个故事我也讲过了，那就是舍利弗嘛。有一个人要来出家，舍利弗透过他的观察，这个人过去有我能观察的他的过去生呢，他没有善根，所以拜托了，谢谢了，改天再来了哈。啊，佛陀说：“就他妈的，来来来，啊，佛陀就观想，哎，他有一次呢，就是在老虎追他的时候，他跑上树下，跑到树上去，然后就这老虎不会爬树，老虎不会爬树，老虎不会啦，老虎不会，狮子会。啊，他就称南无佛，哇，就是种下这个善根，在恐慌当中，他南无佛，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哦。”这个种子一直播下去了，啊，所以有播就有希望了，啊，就有希望。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故事哦，这个故事你看看，这个故事导师这边引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村民念佛得度了的一些例子。但是这个故事也透露出什么呢？佛跟阿罗汉的不一样啊，佛跟阿罗汉的不一样啊，所以才有所谓的菩萨道了。我要向佛学。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是很传统的，就是说在佛教部派里面呢是流传的，在流传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事实，有些人认为这是传说，但是都能被接受的啊。所以就点出罗汉跟佛的不同。那《法华经》也是最有名的，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除了《法华经》之外，好像是《地藏经》还是什么，忘了。他有讲到的是什么什么念什么佛，然后以后就不久将来就得到阿罗汉。那真什么佛，不久将来就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地藏经忘了？其实这个不是说你念一念就好了，种子播下去是对了，但是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就理上来说是可能的，但实际上还很远，因为该具足的条件还是很远。所以以唯识学来看呢，大乘经这种说法，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唯识来看，他是说这是别时异趣，别时啊，就时间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你现在称南无佛，不表示你现在就成阿罗汉。别时啊，异时因果，你的时间是未来才成就的。那到底未来这个距离多久？不知道。所以唯识来看，这所谓的成就啊，成阿罗汉也好，成佛也好。这是意识啊，时间上是未来的啊。所以呢，大乘经很多都是谈这一些的，称名，然后呢，意念就能够消灾免难。那第三导师谈到了称念佛名呢，不但第一呢灭苦难，而且呢种善根。就像什么呢？那个谁啊？那个人嘛，跑上那个树上啊，跑到树上里面称南无佛，种善根。所以他成阿罗汉，哦，所以除了免苦难还种善根，所以要多念，哦，那这是大小乘所共的，大小乘都有。因为在论书里面，所谓声闻论书里面也谈到，只不过呢在大乘教里面称名念佛又为往生净土的因缘了，哦，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称名念佛到了大乘还是他还更强调他可以作为往生净土的一个条件。所以往生净土有好几种净土，西方净土叫做大乘不共净土。你看三乘净土，像弥勒净土，弥勒斗率天的那个净土也是要称名的，哦，也是要称名念佛的，称南无弥勒菩萨，南无弥勒佛。你在我念也在，哦，这成佛之道有讲到啊，这三乘的这个弥勒净土也是称名的。所以称名呢，念佛除了这现世的利益之外，它也可以作为未来往生的一个条件。所以呢，称念佛名呢，是佛教内极为普遍的宗教行为了，所以它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在教界呢，好像谈到称名哦，就是要念阿弥陀佛了。哦，你没有念阿弥陀佛，你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他觉得你说你不是念佛。所以有些人就问我说：“师父，你是不是念佛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想说问他说，你是狭义的念佛还是义的念佛，哦，六念法门也是念佛，南无佛南无法南无神那个也是念佛，哦，但是在教界一般指的可能是偏向于念西方这个阿弥陀佛了，啊，不念好像就不是念佛。其实这太狭义了，哦，偏取其中 一, 一,
片的一个角落罢了。所以它是极普遍的一种行为来的，宗教行为。所以任何的法会共修基本上都会称念，都会念佛号。那当然为了大家，为了大众的一致性，所以佛号就有押韵了，乃至要打法器了，那这个才能够一致了。所以如果是大家都能一致的话，其实法器也不需要了，有些佛号根本就不用法器了，因为那个韵你大概会听就好了，会听会哼就好了。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声音不好，那没关系，人家大声我小声，人家小声你就哼哼就好了。不要等人家看你，你这个那主要称名是心也要想啊，心也要想。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称名为修行的方便法门。导师又引了论点跟经典里面谈到所谓的易行道，就是方便法门，修行的法门呢，其中一个就是称名。那称名是一个方便法，就是一个工具了，是一个工具。包括我们数息啊，我们注意呼吸，都是工具。只要到达圆满的时候，这些工具就要舍掉了。那工具有没有好坏？没有好坏，工具是适不适合我啊？那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可能用不同的工具啊。所以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是这个，不是的。所以为什么法门无量要誓愿学，不只为了利他，自己也是众生呢，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用什么工具。你看做晚餐 你要的工具有多少，你知道，你不是说炒菜那个叫什么煎香不是那两个呢，还有很多耶。所以一个法会的完成，我们说成佛好了，它是要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工具，这就是方便。所以称名也是一种修行的方便。括号一，在初期的大乘经中呢，称名还不是重要的修行法门。所谓初期的大乘经当中，一般指的像法华经、般若经啊，般若经，尤其般若经，它很少谈到这个所谓称名。然后不出三昧经等等，所以称名它有，但是不是主流，不是重极重要的，反而它是给初学者给初学者一种方便。那我们来看像不出三昧经谈的念佛呢，是细心正念的念佛或者观想，也就是定中见佛。所以不出三昧经里面所谈的念佛呢，你看都没有是称名的。那无量寿经也还是重在专念思维的念佛。所以你看净土经里面呢，我们所了解无量寿经、不出三昧经、观无量寿经，基本上还偏重在内思维，而不是称名。那括号二呢，易行道也是称念佛名的。所以易行道呢，相对就有所谓的难行道了。这条路好走不好走了，有难行的，有易行的。那这是就工具的容不容易上手，容易上手的我们称为易行的，很难的我们称为难行的。骑脚车基本上比开车还来得容易了，是不是啊？你看讲，你看讲对不对啊？不对啊。有些东西就是容易，所以就方法你能够很快的熟练，叫做易行。那难的就是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不表示说哪一个就容易到很快速的到达目的地，不是的。但是就初学者来说，你哪一个比较能够上手？那像这里呢所谈的呢，其实是根据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龙树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谈到的念佛。到龙树所引的一些经典，那龙树所引的经典，龙树是二世纪人呢，据说是西元150年出生的啦，西元150年，二世纪。然后他的著作里面引到一些大乘经，那表示在当时获得他之前，这些大乘经就可以称为初期大乘了，因为已经流传了嘛。那有些经典是龙树没有谈到的，龙树没有谈到的，那龙树谈到基本上。在当时呢，西元一世纪已经广大被流传了。那里面就谈到所谓的易行道，那易行道其中一个就是称名， 称念佛名啊。那我们看他引的其中一个是大乘宝月童子所问经，那他第一个呢就先说到应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称其名号就是要称名了。那当然他指的是十方啊，都可以。那他进一步呢，其次他就谈到只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等，这个等哦，搞不好是指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哦，大观世音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也可以。那主要已经锁定西方了，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阿弥陀经的这个经典的流也是很早的，西元前已经流传了，随着文字开始流行，这些经典都流传了。所以对于龙树来说，他对于所谓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陌生的，他这个法门他不会陌生，因为当时就有了，只不过在定位上他觉得这个是属于异行道，因为它适合普遍所有的人。那你说那些甚深的禅观啊、般若，我那个只适合少数的人。那这个少数人呢，不是说你刚开始就是你就是了，不是，可能是什么呢？初学者先易行道，学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呢？转而难行道了。所以可能是次第的先后来分易行跟难行啊。那第三，他就谈到念十方诸大菩萨，称其名称。这时候是十方咯，所有的菩萨。所以这边呢，在这部经里面呢，其实就称名了。所以龙树说易行道呢，其中一个也是称名，那他就赢了一些大乘经典里面叫我们怎么去念。那再来我们看括号三，称名为救急救难的方便。那这个很有名，我们之前有谈到了观无量寿经里面谈到说，下品的恶人呢、啊，在临命中的时候啊，应该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名而能往生，唯见于观经的下品，而且是下生。忤逆啊，做极恶的人呢、啊，都可以。那当然，那个可以，我们之前已经有分析了。就理上来说，他是有可能啊，他一念心转就可以。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容易了，一个人能够做那么恶的行为。你要他突然间改变，突然，我们说突然，这个不大容易。他的业力，恶的业呢，驱使他，他有时候没办法自主的。所以以佛教来说，当然就理上我们是保留这个可能性。所以面对这样的人呢，尤其临命中啊，他强调是临命中了，临命中已经是这个生命快结束了。那以佛教来说，我们的感官开始败坏，那是很痛苦的，很恐慌的。你还跟他谈道理，没办法了，无法躲，快了，赶快什么，叫他念称名，称名他听得到啊，啊，所以这是不得已的方法。那不要强调说，哦，你看这个方法称名，你看多殊胜，这比三观更了，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但是不表示说，哦，我们就单纯称名就好，因为他非常殊胜了、啊。你看临命中人啊，这些极恶的人也能往生，也不能这样看的，法门有无量。那称名来说呢，就方法的修学，它反而是适合初学者，所以它的殊胜可以说适合初学者了。但是不要把它讲到我、哦、什么都具备啊，然后什么都不用学了，只要称名就好，其实这不符合经义的，因为它经里面也谈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不得已的方便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